有没有想象过在黑洞里面的生活是怎样的？这一张是哈勃望远镜传送回地球的一张相片。黑洞主要是因为行星的死亡的崩塌而形成，本身它拥有着一个极大的质量，于是乎它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吸引力，可以将它周围的一切都吸进去黑洞的深处，甚至连光波都不可能逃离黑洞的吸引力。黑洞更加能够将时间和空间这些我们一直都以为是固定等量的事物都加以扭曲。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处身于黑洞的当中，但有阵时一些的际遇却叫我们个人都不用去到黑洞都已经有置身在黑洞里面的感觉。这些的际遇通常一开始是一个问题开始，而在这些的问题本身是对我们有着一个极大的力量，可以说是正中我们的死穴，叫我们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好像被吸进一个黑洞的入面，一个漆黑的空间，叫我们整个人都受住它的影响。开始的时候可能都只不过是一个问题，可能是讲紧婚姻入面的问题，工作入面的问题，身体健康入面的一个问题，一个仔女成长的问题。这些问题叫我们心烦，长期都在一份的压力的底下，于是我们有一天可能会开始失眠，我们整整下就无论我们擘大对眼又好，还是合埋对眼又好，我们只会想住那个问题。这个问题慢慢攞晒我们的视线，扭曲我们的判断能力，扭曲我们的思考，而且叫我们越陷越深。他觉得好像每一样我们身边发生的事都关他事一样。可能有一天怎知不好彩，我们就因为心神过分地不够集中遇上了交通的事故，接着第二天因为心神恍惚我们又不见了银包，慢慢地我们就会觉得唉，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不好的事情当然是不断地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整整下可能我们的心情就变得低落，周围的人无论怎样跟我们讲想哄我们开心又好，安慰我们又好，似乎都未见效。我们只是被个黑洞越拉越深，就好像我们所有的生命力都被它所吸干，所有的正面能量都未来到我们之前都已经好像被个黑洞所吸尽。我们的世界被严重地扭曲，我们没办法去感受生命里面的任何的喜乐。有人叫这种情况叫做抑郁。在现实生活里面，人生的黑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常见，就连圣经都有不少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哈娜。哈娜她要面对的黑洞叫做不育，在撒母耳记上就记载了这个有关哈娜和她不育的问题的故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节就开始说，以利亚拿就是哈拿的丈夫，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就是哈拿，另外一个叫做比利拿。比利拿有孩子，但哈拿却没有孩子，而哈拿的重担就正正是自己没有自己的孩子。当时的女性生育可以说是他们一个重要的责任，是女性必然的一个的功能。一个结了婚但是多年都未生育的女性，可以被人视为一个不完整的女人，一个没有价值低人一等的人。而相信都因为这个原因，她的丈夫要娶另外一个的女人。因为比利拿这个名字在原文里面带着一个多产的意思，似乎就是意味着以利加拿她要娶第二个女人，不是因为她移情别恋，而是因为她没有办法由哈拿的身上得到子嗣，于是她要借娶另外一个妻子去帮她去生仔。试想想，哈拿除了要面对着社会的压力，自己对自己身份价值的质疑，她还要面对一个没有能力守住自己所爱，迫于无奈眼白白地要跟另外一个女人分享所爱的现实。而且呢，这个女人不只只是嫁入来这么简单，她入屋就好像马上要去上演一出圣经版的宫斗剧一样。 这个叫比利拿的，她知道丈夫其实是爱哈拿多一点，而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人。于是她就拿着哈拿的痛处要去攻击哈拿，去讥笑哈拿。哈拿那一刻她面对的就是被人在伤处上去不断地撒盐，比痛更加之痛。圣经话咧，原来呢个家庭咧系一个好敬虔嘅家庭。于是丈夫每年其实佢都会带全家嘅人去示罗去敬拜去献祭。但系对于哈拿嚟讲，每一次上示罗献祭嘅路都系难行，都系一个充满住眼泪嘅旅程。因为每一年都要上演一次哈拿最怕嘅场景。在一个献祭敬拜里面，其实丈夫是必定会将这些祭物分给家里面的人。于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四至六节就这样说，以利加拿在献祭那一天就会将祭肉分给妻子比利拿和他所有的儿女，但是他只会分一份给哈拿，虽然他爱哈拿。耶和华却使哈拿不能怀孕，因为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的缘故，他的对头就尽力地刺激他，使他苦恼。其实不同的译本和学者对于丈夫怎样分祭肉有着不同的翻译和不同的诠释，但是一个共通点就是丈夫是很爱哈拿，所以以利亚拿是用尽各样的方法去叫哈拿不要那么伤心。但是阿二房看到又怎么会放过哈拿？于是她明明知道丈夫是偏心二房，就专攻哈拿的弱点。经文说耶和华使哈拿不能生育，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每逢关于生育的事，当时的人都觉得是跟神明有关的。所以在这里不是说哈拿不能生育是因为耶和华在惩罚哈拿。不过惩罚又好，不是惩罚又好，无论如何，今天二房就捉住一个很好的痛脚，于是他就拿着这一点刺激哈拿。普通的刺激都不够，圣经还要特别写是尽力，尽他所有的想法，尽他所有的方法，所有智慧，所有说话，所有行动，总之一于要哈拿你难受到想死那一刻，这个的二房先肯收手。哈拿在这种猛烈的攻击底下，他当然是很伤心。这里所说的苦恼，其实准确一点是说他已经是在一个抑郁的当中。还有这个不是一次两次，一年两年，是年年都是这样，就是每逢他上耶和华殿的时候，比利拿就总是刺激哈拿，叫他哭泣，吃不下饭。每年一次的旅程，重复着同样的伤痛，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正常人谁会抵受得住？对于哈拿来说，他见不到出路的，当时是没有科技可以帮他确定其实是哪里出了问题。不过我相信他应该每晚梦回的时候都会怀疑这个问题是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他每日都会不断地问自己，会不会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于是搞到自己生不到仔。这个不育就好像一个的黑洞一样，吸收尽哈拿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以利亚拿见到眼见这样的情况，他当然很心痛啦。他很想向哈拿去表达他的爱，去安慰哈拿，叫哈拿知道其实他今天有没有小朋友都好，丈夫是一样会这么爱他的。于是他就走去跟哈拿说，哈拿，为什么你哭啊？为什么你不吃饭？为什么你这么难过啊？你有我不是比有十个儿子更加好吗？哈拿，你看看，虽然今天没有小朋友去围住你、锡你、拥抱你，但是我对你的爱比起十个儿子都有余，那不是更加好吗？但是这一刻的哈拿，他自己在个黑洞的里面，在一个极度的抑郁的当中，他根本没办法感受到丈夫的爱，他没办法感受到丈夫的安慰。这一刻他所记得的，或者就只有二房比利拿那多年的那些挑衅的说话。 最后哈拿只是在自己的抑郁里面，终日以泪洗面，连饭都吃不下。这个就是哈拿，没人知道她结婚之前的人生过成怎样，不过大概她人生的其中一个高潮似乎都是进入婚姻那一刻，丈夫对她的钟爱那一刻，她过着好像幸福小女人的生活。直到过了几年，她都未能够怀孕，她的人生就开始进入一个不断下滑的旅程，每个月不断经历期待，每个月不断经历失望，眼白白看着自己的丈夫要娶另外一个女人，跟着过了没多久，这个女人真的怀孕了。每一次的怀孕对于哈拿来说都好像一支针刺透她的心，去提醒她，哈拿是你生不到啊，你见不见到啊。跟住每一年，仲要俾呢个二房喺呢一点上面不断地去攻击，呢一个仲要系一个每一年都系咁样循环不息嘅一个嘅 cycle， 将哈拿嘅黑洞不断地去扩大。或者喺今日，我哋当中都有弟兄姊妹喺唔同嘅重担、唔同嘅黑洞入边。或者我们见到的也都只是自己的问题，觉得自己因为这个问题变得自我价值低落，或者我们好像哈拿一样，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不完整的女人或者男人，或者我们因为子女的问题，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母，又或者我们因为另外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改变的困难，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不完整，不值一提。甚至我们以为其他人都会因着我们这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对我们指指点点，看不起我们。通常人面对一个这样情况的反应，有机会是因为不想见人的眼光，不想面对其他人的说话，我们可能会选择开始去逃避，逃避问题，逃避别人的眼光，逃避人群，甚至去到一刻，或者我们开始会逃避神。在这个其实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刻，我们却因为心底里面那份的抑郁、恐惧、难过，我们今天会选逃避。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听过的，有弟兄姊妹走来跟我们说，他们现在面对一个很艰难的时间，他们很累，他们没有心情，他们不想面对一大班人，或者说我需要 figure out， 我想一个方法去处理。于是他们会走来跟组长说，所以呢，我近来呢，我想停一停小组。慢慢可能我们就会少了祈祷，不是我们不知要祈祷，而是我们觉得祈来祈去都是这样，不如我们不祈了。又或者我们已经祈到一个位置，我们觉得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祈好了。跟住慢慢，每到星期六，我谂起要翻崇拜，我哋都发觉我哋冇力翻啊，谂起都攰啊，加上唔想俾人问起咯，一行入崇拜入边，就会见到好多关心你嘅人噶啦嘛，我哋又要花尽我哋嘅精力去谂点样回应你好，所以咁不如安安静静留喺屋企听讲道重温算啦。慢慢，可能我哋都唔系好想听。慢慢，甚至一日，我们连拿起圣经打开都有困难，因为我们知道每次一读，我们都只会泪流满面，又或者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精力去面对这样的情绪。我知道的，因为我都经历过一段我不想找神的日子。这个是很多人在面对一些很漩涡式、黑洞式的困难的时候的自然反应。但是如果一直都只是这样，我又知道那我们就只会一直留在这个黑洞当中，仍然找不到出路。而哈拿她的独特之处就是她选择不去逃避神。就是有一年在她最伤心难过的时候，哈拿那一刻终于选择，她要捉紧住神，不再放开神的手。于是哈拿在吃喝之后，在示罗吃喝之后，她就起来了。起来去哪里呢？ 想翻哈拿当时嘅处境啦，佢可能啱啱俾二房去激完，跟住以利亚拿佢嘅老公又安慰完佢，哈拿系喊过一阵，跟住唔知系够敷衍自己嘅老公又好，或者都真系想食啲嘢都好，求其食啲嘢，哈拿就离席。但系今次嘅离席，哈拿唔系翻入自己嘅房继续去喊。哈拿是走到耶和华的面前，他就去相信耶和华是会聆听他的苦情。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节说，哈拿他心里受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哭。哈拿今次选择他要来到神的跟前，他不再要去隐藏他的心情，他不再要扮无事，他不再用自己的能力去撑住，而是他要来到他唯一的神面前，完全地去倾诉自己的仇苦，尽情地去倾诉这么多年来的哀愁。就好像他相信耶和华不会不 care 的，耶和华是会关心的，是会聆听所有他一直收埋在心里面的心情和想法。就好似一个细路仔咁样，当佢哋遇到一啲自己未能够解决嘅困难，又或者受到咩委屈，佢最自然嘅反应应该系去揾佢相信嘅人噶嘛。呢一个人好可能多数都系佢嘅爸爸妈妈啦，小朋友就会向佢所相信嘅爸爸妈妈去倾诉，小朋友知道佢爸爸妈妈会聆听，系会帮助佢哋，甚至俾佢哋睇到一啲佢哋之前睇唔到嘅角度。同样哈拿今日选择佢要找耶和华，是因为相信耶和华不止不介意聆听佢的心事，更加会帮助佢，俾佢睇到一啲过去佢未能看见的事情。哈拿在殿前就继续向耶和华许愿，就说，万君之耶和华，你如果是看顾侍女的困苦的话，纪念我不忘记你的侍女，请赐给侍女这一个的儿子，我就必将他这一生都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哈拿在这里的表现不是讲的话，我要讨好耶和华，我要贿赂耶和华，而是以一个谦卑敬虔的心，将心愿向耶和华去倾诉。在他的许愿里面有三次去称呼自己是一个侍女，正正就反映了哈拿认定一样东西，就是耶和华是他的主。即使他活在一个痛苦的里面，仍然未动摇他这一份的心智，他仍然去深信耶和华今天是掌权的，或者一个问题，他面对的问题好像一个黑洞一样扭曲他所有的思绪都好，但是这一刻的哈拿，他愿意去相信耶和华有能力去扭转这一切。甚至哈拿就向他的主继续去许愿，就说，神啊，耶和华，如果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就一定会将他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哈拿愿意不剃儿子的头，就是要儿子去成为一个拿细耳人，终身去服侍主。事实上呢，当时的人当他祈求迫切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许类似的愿，虽然献上的时间一般都比较少，不会说一生之久那么久，但是他们的目标都是要向神去表达他自己那份的祈求的迫切性。而就在这个时间，原来当时的祭司以利，他一直全程都就坐在个殿的门柱的隔离，即是说他全程都可以清楚地看见和看见哈拿的整个祷告的过程。圣经就说，哈拿原来祈祷的时候他没有说出声的，他只是心里面诉说，但是口就好像动一下这样，而且应该是维持了一段都几长的时间。于是旁边看着的以利就以为他喝醉了酒了，于是就跟哈拿说了，喂，你要喝醉到几时啊？快快醒来吧。当时的哈拿是向耶和华倾诉自己的苦情，你想象一个人到底要有几心痛，他才会完完全全沉溺在倾诉之中，旁若无人。他到底要几心伤，几泪流满面，几激动到面红耳赤，旁边的人望下去才会觉得你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呢？ 而哈拿呢一刻佢都诚实回应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佢话：我主啊，唔系啊，我系个心灵受苦嘅妇人，我咩酒都冇饮过，只不过喺耶和华嘅面前，我倾吐我嘅心意。你千祈唔好将侍女当作系一个不检点嘅女子，我系因为极度嘅受苦同埋激动，先至依一直倾诉去到而家。对于哈拿嘅表白，以利只系轻轻咁样去回应，平平安安回去吧，愿以色列嘅神将你向佢所求嘅赐过给你。我心谂就系咁噶啦。即系我每次咧睇到呢一度，我都会谂噶，就系咁噶啦。喂，人哋祈祷祈咗咁耐，都喊晒咯，你睇唔出噶？仲要人就系叫人平平安安咁样回去吧？呢啲系咪当时嘅文化？定系祭司就系咁噶啦？定系以利其实已经对人嘅痛苦冇晒感觉，敷衍咗佢就算啦？不过呢，你又真的估不到，一句这样的说话竟然可以叫哈拿的心情出现180度的改变。因为哈拿是这样回应的，一章十八节，愿你的婢女在你的眼前蒙恩。于是这妇人回去并且吃饭，面上再没有愁容。留意一下，呢度系讲紧哈拿听完呢一句之后，翻到屋企，佢食翻嘢，面上再没有愁容，好似冇嘢发生过一样。同佢之前话自己喺一个极度嘅受苦同埋激动嘅当中，其实系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嚟嘅。一句嘅说话，一个人可以由极度嘅抑郁去到再没有愁容。就好似有人话俾我哋听，有一个人得咗抑郁症好多年，跟住佢喺一秒之间可以完全好翻，咁不可思议。咁其实系唔系因为神当刻已经回应咗哈拿嘅祈祷呢？讲真啦，未噶、哦，神未回应噶、哦。哈拿只系攞住一句嚟自以利好简单嘅所谓祝福，咁就走咗，而冇人知道之后系会点噶，冇人知道佢会等几耐噶。嗱，有事实为证噶嘛，阿伯拉罕等撒拉嘅子嗣就一直等到差唔多成99岁啦，雅各嘅妻子拉结就要等到雅各其他嘅老婆生咗11个仔，佢先生第一个。以撒的妻子利伯加叫做好一点了，她是不育、啊、不过以撒求耶和华之后她就怀孕了。但是讲回个过程、啊、利伯加辛苦到想求死、啊。哈拿来自一个这么敬虔的家庭，她没有可能不知道。但哈拿却给我们见到的是，她看重并且愿意去相信来自耶和华的每一个应许或者是回应。即使是祭司简单的一句，在他的心灵里面都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叫他可以由一个极度的抑郁里面再一次站起来。于是今次由示罗踏上回家的旅途，哈拿就同样地踏上了人生的另外一个的旅程。耶和华的确就让哈拿生子，就是这一刻一位重要的先知诞生，佢就系撒母耳。而哈拿呢，佢冇忘记对耶和华嘅应许，佢冇因为呢个儿子实在得来不易，冇因为撒母耳生得实在过于可爱，就违背佢当日喺耶和华面前嘅许愿。孩子出生以后，以利加拿就带住一份感恩嘅心，兴高采烈咁样带住全家去上示罗，向耶和华去献年祭同埋还所许嘅愿啦。但系嗰一次哈拿却冇上去，因为佢对佢老公讲，就等呢个孩子断了奶，我才带他去朝见耶和华，他要永远住在那里。原来哈拿不是拖延，相反他是要预备好。撒母耳是要留在耶和华的殿中的。我估他当然是会不舍得的，但他却仍然坚守他对住耶和华的承诺，一直照顾孩子去到他不需要再依赖妈妈的年纪。当时的人小朋友断奶的年纪是3岁，即是说撒母耳去到3岁左右，哈拿就会带撒母耳上示罗的旅程去到耶和华的殿中。 於是大概三年之後，哈拿給孩子斷了奶之後，他就將孩子帶到示羅耶和華的殿那裡。而聖經說那陣時小朋友的確很小的啫。哈拿就是帶著這個三四歲左右的撒母耳上示羅。對於哈拿來說，這一次示羅的旅程應該是百感交集的。當日他記起當日怎樣在聖殿面前去悲哀地傾訴去禱告，他會記起祭司對他說的每一句說話，之後這四年裡面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再一次在這一刻變得歷歷在目。這一刻他拖住那個三歲多一點的撒母耳，这个就是他和他的唯一的儿子第一次也都是最后一次的旅程。他之后只可以在上示罗献祭的时候才有机会去见到自己的仔。他不会再见到孩子成长的过程，即使今日小朋友病了，他都不可能在旁边照顾，他没有机会去教导孩子，没有机会去陪伴孩子。其实想真吧，哈拿在这一刻他绝对有可能可以对于这一切感到苦涩的。始终他一直的路都是难行的。哈拿是可以质问的，为什么别人可以无事无干顺利生下细路，我就要经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的苦，还要面对其他人的讥笑和歧视？为什么人家不用求就会有，我就要求到这么尽，而且还要连唯一一个的小朋友都要献上耶和华你先肯给一个仔我。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地祈祷，那个祭司就对他好像视而不见一样，甚至怀疑自己是一个不检点的人？为什么这个祭司对他的祈祷好像如此地不上心，只是敷衍了事？为什么他不可以好像其他的妈妈这样看着自己的小朋友成长，而是要在他最可爱开始懂事的年纪就要失去他？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哈拿绝对是有理由就带着这些无限个对耶和华的质问，这些的为什么就继续带着苦涩继续生活下去的。但哈拿在上示罗这个旅程，他没有，他没有带着苦涩去走。在他来到祭司以利面前那一刻，我们见到的原来是哈拿一直谨记每一个和耶和华的相遇。他记得他的祷告，他记得祭司以利的回应。当他带孩子去到示罗的时候，哈拿就对祭司说，我主啊，我就敢指住我性命起誓，我就是从前站在你隔离跟着向耶和华祷告那个的女人。那阵时我求要得的这个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了给我了，所以我现在就将他献给耶和华，他的一生都是要属于耶和华的。一路走来，原来哈拿记得每一个细节，他记得自己的祷告，他见到神的回应，他记得自己所许的愿，原来他从未轻看每一个环节。就在这些回忆涌现的一刻，或者当下的哈拿未必能够即时将所有的回忆组织起来，但是就是当他来到以利的面前要献上撒母耳那一刻，哈拿第一次能够将所有的事情连结起来。那一刻他见到的不只是一个蒙应允的祈祷，哈拿发现他一直敬畏的神原来是真是一位顾念人的神，而且是一位能够逆转自己人生的神。那一刻哈拿终于看清楚，耶和华不会因为一个人去自夸倚仗自己的能力就去偏待那些人的。或者他以前都曾经会有一刻会怀疑过，为什么耶和华你偏待那个欺负自己的人呢？但是那一刻，在这一刻，他的这个想法一扫而空，因为原来耶和华是偏向于贫寒的人的主，他愿意逆转敬虔人的生命，叫我们得着由神而来的荣耀。对于经历困苦的人，神不止看顾，而且是要逆转命运的轨迹。 哈拿的经历就叫他深深能够明白，只要这个时候你愿意去捉紧神，神是不会不顾念在困苦的黑洞里面挣扎的人。即使全世界都看你不起，神仍然能够仍然可以逆转你的人生。当哈拿见到一位这样的神的时候，他心里面由衷地去赞美。而他有一段的赞美是这样形容这位逆转人生命的神，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他说勇士的弓都被截断，但是跌倒的人却以力量束腰，饱足的仍然要劳碌觅食，但是饥饿的不再饥饿。不能生育的今天要生了七个儿女，有过许多儿女的反倒卑微，因为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降卑也使人升高。耶和华是要从灰尘入面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入面提拔穷乏的人，使他们与显贵同坐，承受尊贵的座位。耶和华必保护敬虔的人的脚步，却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因为人得胜不是靠着力量。哈拿在他自己的经历入面，他就是见到一个这么重要的真相。他今天明白的是，无论个问题有几大的能力去困住你都好，耶和华的应许丝毫未变过。耶和华是那位保护敬虔人的脚步的人，而因为这样的缘故，人可以得胜不是因着人自己的力量。而且这位的耶和华不是 side with 那些有能力的人，反而耶和华是倾向那些被世界忘记、被世界看不起、所有贫穷、地位低微的人。在粪堆里面讲的不止差这么简单，是讲没有价值到一个地步，人家见到你只会觉得你好像粪土一样。当人人都对你唾弃的一刻，哈拿见到什么呢？就是神没有离开过你，他的心没有离开过你，他仍然要垂顾你。整个哈拿赞美的高潮不是只是讲耶和华今天以说话去安慰你，叫你的心觉得舒服一点，或者保护你，叫你保住条命，而是实际地叫你升高，要去提拔你，再次给你当得的荣耀，要去逆转人的生命。所以就好像他这样说，是耶和华今日使人富足，使人高升的。是耶和华今日在灰尘里面抬举贫寒的人，是由粪堆里面提拔穷乏的人。是他们叫他们能够与显贵同坐，承受那一份尊贵的座位。耶和华不是要人一直在个黑洞里面挣扎找不到出路，只是不断地重复住那些排山倒海的问题，望不见盼望。原来耶和华是愿意提拔那些谦卑敬虔的人。只要我们时刻地，我们愿意捉紧神，相信神，敬畏神，跟随神，即使在这些黑洞里面，我们仍然选择今天我们不要去逃避神，而是要再次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哈拿一样。哈拿原本就在自己的困苦的黑洞里面，但是就是因为有一年他选择了不要再逃避耶和华，他要捉紧耶和华，他坚信即使那一刻他是几咁不堪，充满着负能量都好，耶和华都会垂顾他。哈拿选择相信，去选择看重神的每一个应许，以信心去回应。于是去到最后，哈拿今日所见到的是一个比有儿子更加好的真相，就是无论那个的问题、那个困境有几强大的，有如黑洞的这个的能力都好，耶和华仍然保护虔诚的人的脚步，顾念贫寒的人，而且更加能逆转人的生命。你信不信啊？无论我们今天在一个怎样的黑洞里面出不到来，只要我们愿意停止逃避神，愿意转身再一次面对神，我们都可以同样找到这一位垂顾我们的神，一位愿意去逆转我们人生的神。讲个真人真事大家听，我曾经有一位的朋友，他是当年在某个机构里面做义工的时候认识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都大约50岁，他很和蔼可亲，对自己的事工亦都非常之尽力，摆了很多的心思落去，是一位我很欣赏的前辈。 我一向都知道咧，佢嘅生命入边经历过小产。于是有一次咧，有一份嘅毕业论文嘅关系，我就约咗佢去倾下呢一个嘅课题啦。于是佢同我分享咗佢嘅故事，而呢个故事即使佢今日已经喺天家，我仍然系印象深刻。我呢一位嘅朋友，佢同我讲，佢话喺佢人生入边，佢唔系经历过一次嘅小产，佢系经历过三次嘅小产。每一次佢都经历嗰份失去儿女嘅心痛，每一次佢都责怪自己，佢怪自己系咪太大意，所以先会失去呢个小生命。佢话佢甚至喺度怪自己系咪自己太过中意搞园艺啦，于是乎佢跪得太多，踎得太多，所以先会小产。过咗三次之后，佢已经冇办法再一次怀孕。佢原本系活喺一份嘅痛苦之中，佢走唔出嚟，直至去到一刻，佢喺神面前再一次去祈祷，佢先至再一次去感受，原来神同佢同样地痛心。佢感受到原来神点解会同样地痛心，系因为神看重每一个嘅生命，每一个生命都系神所爱。后来机缘之下，他收养了两个因为妈妈意外怀孕而被弃养的小朋友。同时在那一段时间，神都被他见到，原来有很多意外怀孕的女性都活在一份的痛苦里面，他们要经历一个很困难的抉择，到底今天我要留下这个小生命，还是我要放弃这个小生命呢？他见到很多未出生的小生命就在一个这样的抉择之间而失去了。跟住个妈妈唔系冇事，佢仍然经历嗰个好似佢以前小产一样嗰一份嘅痛苦。于是佢就投入咗喺 Crisis Pregnancy Center 入边嘅侍奉，去帮助呢一啲意外怀孕嘅女性，去同佢哋同行，尽心尽力地帮佢哋安排孩子出世之后嘅生活。好多嘅小生命就系因为呢个嘅事工而得到保留。虽然到最后佢仍然冇自己嘅小朋友。但神却俾佢经历同一份嘅生命嘅喜悦，可以靠住神嘅能力喺呢一个嘅文化入边，成为神自己有力嘅见证同埋影响力。有阵时神嘅计划就系咁奇妙，佢可以逆转困苦人嘅生命，却可以用一个人从来冇谂过、超乎人所想象嘅方法。就好似哈拿，对于佢嚟讲，如果只系限于哈拿自己嘅目光嘅话，佢见到嘅或者就只系有自己嘅不育，同埋神点样去洗去佢因为不育而忍受承受嘅羞辱咯。其实谂落都 OK 啦。但是如果我们将时间线再延长一啲，再过几十年，佢就会发现，原来自己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先知的母亲。耶和华就是藉着他当日献上的儿子，将他由一个个灰尘之中去升高，叫他可以同显贵同坐，就如同哈拿当日站在耶和华的殿前的赞美祷告一样。可能今日我哋有人都喺一啲嘅困难嘅入边，面对住自己未能够解决嘅问题，可能呢啲嘅重担咁多年嚟一直压喺你嘅身上，吸干你所有精力同埋心力。可能你仍然未能够明白点解呢啲事要发生喺你自己嘅身上，但系有一样嘢却系肯定，就系神系嗰一位守信嘅神，系施慈爱嘅神。即使我们的路再难行，问题再大，黑洞再深，耶和华仍然是那位保护虔诚人的脚步的神，是那位顾念贫寒人的神，而且是那位逆转人生命的神。